我已经做了大概14年的这个一线的开发，我最熟悉的是 Python 和 R。那么之前呢，我主要是在这个零售跟制造业这两个行业是最熟悉的。那实际上我们会发现很多行业里面有非常多的跟大数据相关的问题，以前我们的技术是很难解决的。现在随着新技术的推出，我们终于有了相应的解决方案。那么现在最火的是什么词儿啊？我不知道大家最近有没有听说啊，数据科学家，对吧 ？Data scientist， 现在大家一出去就说我是 data scientist， 很多的 data scientist， 为什么？因为接下来至少5年吧，这个最有前途的职业就是这个 data scientist 了。比尔盖茨其实这个是有渊源的啊。现在他说的话是说，如果你一旦在人工智能领域有了非常大的突破，比如像 Cortana 这样的东西，最终成为了真正的人工智能的话，那么这个突破值10个微软，微软最近股价创新高了啊，所以10个微软大家可以理解是多大的这样一个数量级。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说数据科学无处不在，我看到很多的客户在做数据科学的时候啊，或者说我们说现在很多地方还是在讲大数据，那么大数据上来搭一个 Hadoop， 对不对？没了，接下来做什么呢？那么我也想问大家一下，大家觉得在传统领域，我不是说互联网，互联网上其实对大数据的应用是很多的，很多互联网公司在用 Spark 进行推荐算法啊，就是买了什么，我接下来给你推荐一些新的这些东西。推荐算法这个领域呢，是很多在用 Spark 这样的分布式计算引擎的。那么除了互联网，传统企业大家认为现在有问题是真正的大数据问题吗？有没有？大家认为有吗？认为其实大数据在传统企业现在来说还起不到作用的举手。啊，哎呀，看来有不少人有这样的异议哈。那么我给大家举几个例子。我曾经在汽车厂里面工作过，当然了，我是在开发那个叫做生产执行系统，我当时是总架构师。那么真的是在厂里面。大家都吃住在厂里面，这个环境也很恶劣。那么这个呢是一条生产线，现代化的自动化的生产线。我在这里面标注了3个地方。首先大家看到最上面有个显示屏，对吧？在那个墙上挂着。这个因为太专业了，它叫暗灯。这个暗灯板是干什么的呢？就是我们这个生产线上有很多数控机床，数控机床它可能会有故障，还有一些这个它的一些状态信息。那么分区域，每个区域都上面有一个显示器，一个暗灯板，大家看到这个区域的这个数控机床它的一些情况。那么在下面这些机械手其实有很多数据，包括传感器，包括它自己上面的 PLC 可编程控制阵列，包括再高级一点它自己有 CPU 的都是通过网线连过去的。那么它这上面有些什么数据呢？第一，我设备的状态信息。第二，接下来还有什么？我要从上面往下发排产信息，我要告诉你接下来这个油漆是漆红色还是黑色的。那么好，这里面就会出来两个问题。第一，传感器上来的数据量是极大的，非常非常大。10年前啊，这个是我在10年前遇到的问题， Oracle 直接崩掉了。因为它每秒钟每个传感器上，就是每个这个传感器上可能会有大概5到10个状态数据会传过来。那么一个车间里面可能有几百个这个传感器，再加上100多颗数控机床，那么数据量是非常非常大的啊。那么如果我们拿传统数据库来做，不行，对不对？现在我们有 N 个解决方案，比如说最常用的，这其实属于流式计算啊，属于流式计算，就是一些这种 stream 的这种做法啊。以前微软有一个产品叫做 Streaming Set， 是 SQL Server 的，当然现在我们在这个 Azure 上面也有 Stream Analytics 这个服务。当然开源呢就很多，大家可以拿内存数据库去做这类的事情。所以现在呢技术发展了，所以企业中间会有这些大数据问题。当时我们把这个暗灯啊做了一些调整。那么大家看到在这一块在这一块，那么我们把这个生产线的这个完全放在了这个就是电脑上面 PC 上，那么大家不用到厂房里面去看暗灯板就直接看到了。那么中间涉及到很多，就是包括数据要传回来 这些数据要从厂房传回来，然后我们还要用当时是用微软的这个 WPF， 就是进行可视化进行可视化那么这是一个在这个制造业，我们会有大量传感器的数据需要处理，这是一个大数据问题。同时在制造业，就是我当时是在车厂，还有两个大数据问题也是非常难解决的。第一个是什么呢？叫做车型管理。车型管理指的是我们开的车，我们可能都是比如说叫福特嘉年华，举个例子啊，我不是给福特打广告哈，我只是突然脑子里面想想，我应该说叫宝马啊，宝马740，好吧。好，那么今年它出的款和明年出的款是不一样的，你可能都是宝马740，但是它有宝马7402014版和2015版。那么每年汽车的这个销售的 sales 都要干什么呢？它都要把这个就是这个车型进行调整，比如车的内饰用什么，我的音响用什么，然后轮胎啊，还有说我的一些车窗还有座椅等等，对吧？那么就会有一个复杂问题我有一些可选部件，比如说我是要真皮座椅还是这个人造革的这个座椅。那么同时呢，高档车跟他们当时还要解决一个额外的问题，就是这个数据之间的关联。我可能用了真皮座椅，我的音响就必须要用 BOSS 以上的级别的音响。那么但是我是设计了一套这个公式系统，用布尔表达式去来表达这个他们之间的这个所有东西的关系。然后同时我们要解决的就是这些可选部件这些可选部件为什么这么重要？大家想一想，一个部件可选不可选正好是两个状态，如果有10个可选部件的话，应该是有多少个状态？对，1024个状态。那么对于 sales 来说的话，1024个列出来以后，我如果没有刚才我说这个公式筛选，那么是不是人要崩溃了，对不对？那么一旦我有20个可选部件呢，就是2的24方，对吧？这个是指数级发展的。那么在当时以我的能力，因为我是做算法出身的，我做到19个可选部件，在他们可接受的这个时间里面，因为他点完了以后他不会在那等啊，对吧？还是 web 的，我不可能说我等一个小时等你出结果。但是现在呢，由于有了分布式计算、背景计算，我们可以把这个量级提到很大提到很大。那么第二个呢，零售业遇到的主要问题是什么呢？老板都很想知道我现在赚了多少钱，我只知道我很有钱，但是我不知道我赚了多少钱，每天在哪里赚的。那么这些之前是通过什么？通过 BI 来做的，但 BI 通常来说是一个非常 high level 的一个报表，而且通常来说是要以天甚至是周为延迟的所以如果我们要实时的去对这些数据进行处理，然后实时的给你一个从高到低可赚取的这样一个系统的话，那么老板就会很 happy。 那么同时店经理也会很 happy， 因为他可以去控制自己的库存因为这个当时是服装行业，服装行业最重要的就是库存。我可能在这个三里屯这个衬衫已经卖脱销了，那么可能在这个大兴这个衬衫还积在那儿落灰，对不对？那么这个时候店经理就需要可以灵活的去调货，把滞销区域的商品把它调到畅销区域去那么这个离开了 IT 系统，光凭人的经验是很难的，而且人很懒因为真正门店的经理他去报这个我脱销了这个情况，可能第二天他才报上去他不会当时的。那么管理人员水平有参差不齐，对不对？我们所以才需要这种人工智能方法。我们会看到很多游戏里面包括 Cortana 的原型 Halo 里面都是用人工智能来辅助进行一些人脑暂时没办法高速进行的计算所以其实大数据包括我们所讲的这个数据科学是这样。那么大家看到这个呢，是一个社交网络的传播路径。那么通过这个可以看出什么呢？待会我会给大家我的例子待会给大家 demo 一下这个东西应该怎么画出来那么可以说明什么呢？就是大家看到这是杨幂，她的一条转发占了整个传播的大概是1/5的量也就是说大 V 其实比营销号要厉害的多得多。所以我们说什么呢？比尔盖茨在讲刚才这个叫做人工智能这个话之前，他是有一篇公开信前几年发的，叫做灰五量化的魔棒，大家可以去查一下。就讲任何一件事情如果能够量化，那么它就会飞速发展。人类的这个能力随着就是以前是说一开始是什么呢？会种地了，对吧？然后人类发展了。第二次呢是会打铁了，所以人类发展了然后现在我们是谁会计算谁就会发展。所以虽然可能 大家以后不会把这个所谓的数据科学家作为自己一个 career， 但是大家需要具备相应的能力。那么待会儿我们会看到，有这个能力以后确实可以给自己赚到钱。好，那么数据科学不只是大数据，因为现在大数据很火，但是我们现在说呢，数据科学才是真正的。那么我们采用数据驱动的这样一个科学方法，我们需要有假设，然后要做实验，通过证据逻辑推理啊，最后实现我们自己的数据工程。那么这是我之前做过的一些东西，有一些是项目中间呢，有一些是自己好玩，比如说这个 PM2.5 的这样一个统计跟预测啊，这个东西。那么我能看到的这好像是北京的吧，还是上海的，我不记得。周三周四早上空气最好，一般来说啊，周三周四早上空气最好。那么对于老年人来讲，你就应该周三周四早上出去锻炼。那么至于这个周一周二的下午跟周五周六的下午不要出去了啊，空气通常来说是差的啊，这个可能跟大家的经验是相符合的，对吧？但是有的时候数据科学会告诉我们一些完全超出我们自己经验的一些规律。所以呢，数据科学跟传统的 BI 呢是有区别的。传统 BI 告诉我们发生了什么和为什么发生啊，就是它关联的这些因素。那么数据科学会告诉我们将会发生什么以及如何让它发生。现在国际上面比较新的这个，比如说 Twitter 比较新的研究会告诉你 Twitter 上面你用什么词儿可以让你的 Twitter 传播得更广啊。那么我曾经在那个就是生物所那边听过一个报告，然后这哥们儿是好像是德国的，他做的是什么呢？预测流感病毒的进化。也就是说这个东西啊，大家可能听着哇好悬，但它非常有价值，可以让流感来之前我们已经先造出疫苗来啊，这就是它的价值。数据科学是非常非常有价值的一门科学啊，值得去学习。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数据科学家是不是很高深啊，其实也没有。我在这里提的是 Azure 加 Python 加 R 等于科学计算平台吗？因为我现在用的最多的当然了，我当过6年的微软的 MVP， 之前一直用的是 .NET 现在也开源了，但是我现在用的最多的是 Python 和 R。 这个因为在数据科学这一块，它俩是没人能够代替的。目前来说大家可能会说 Scala 对吧，比如说就是现在随着这个 Hadoop 一起出来的，还有其他的一些比如说可能大家没太听说过的像 Rapid Mining 之类的东西，还有一些专业的一些商业的一些工具。但是 Python 跟 R 拥有非常大的 community， 你想做的很多事情不用自己写算法不然自己写算法你的效率会降低非常非常多。好，那么2015年在 Data Mining 和这个数据分析这一块的数据科学软件用的最多的排名我把它大概是出来了。R 雄居榜首，超出第二名，大家会看到几乎20个百分点。接下来呢 ，Rapid Miner、SQL 和 Python 以微弱优势排在微弱的劣势排在第四。但是这个是什么呢？这是做数据科学的软件，但是做数据科学的语言 ，Python 是排在第一的。Python 是排在第一。Python 的好处是它是一个当然我不是来砸微软的场子的哈，我不是说 .NET 不好因为 Python 是一个什么呢？是一个通用的语言。比如说我在后面会看到，就是我很多数据要来自网络，我爬网的时候我用 R 就很麻烦这个 R 包里面做爬网的这个部分做的比 Python 差多了用 Python 我能够很快的把数据爬下来，然后接着去做一些预处理，而且 Python 做预处理是非常非常非常方便的就是 R 就没有那么方便做预处理。好，所以我们来看一下相关的科学计算工具。好，其实数据科学是一门非常复杂的学科我大概这里列了一下，就是在数据科学中间主要的五个方面，还有一些小的方面我就没有列在里面了。这五个主要的方面包括什么呢？第一，数据的获取和存储；第二，数据处理；第三，统计分析；第四，数据挖掘和机器雏形学习；最后一个呢是数据可视化。那么在每个领域都有非常专业的公司在做其实大家只要把一门就这里面一门掌握清楚了就已经很厉害了。 那么我们一个来看，数据的获取跟存储。啊，那么数据科学其实就是这五个合体了啊。那么数据获取跟存储，我们可以用些什么样的工具呢？第一，我一般选择用 Python， 当然 .NET 也 OK 了，就是我们去爬个网啊，然后或者从别的不同的数据源来拿数据过来。啊，我们是强调说多数据源，大家有的时候就是因为数据分析这个东西啊，要另辟蹊径，不是数据越多就越好的，不见得哈。有的时候数据量很大，在很多年前，我有个朋友给这个一家快餐店做过这个，当时还是 data mining 做过 mining， 然后这家快餐店想找出新的快餐组合，结果最后因为数据量实在太大，他们用的方法可能是也你没有现在这么先进哈，最后就出来就是汉堡加可乐，啊，这不废话吗？一个汉堡一个可乐，你不能干吃汉堡吧，对不对？啊，所以就像没有做一样，啊，所以有的时候会发生这样的事儿。你如果没有选择清楚这个方法的话，就像没做一样。那么同样的，我们要强调一个数据源的一个多样化，强调一个数据源的多样化。比如说我的销售，你可能是一个时间销售，一般是时间序列，那么你可能有周期性，这个可能跟什么假期有关系，对不对？所以呢，但是每年我们假期安排是有变化的，如果我用一个不变的方式去分析它的话，就会发生偏差啊。当然你可以用一些平滑的一些方式啊，一些平滑方式去对数据进行预处理，这个是没问题的啊。但是呢，如果我们能让它更精准，再加上什么，如果我能不能加上天气信息，我能不能加上一些这个就是额外发生的事件，比如说这个城市突然给谁开了个演唱会，对不对？这些其实都是有相关性的啊，都是有相关性的。那么所以我们需要多个数据源，多个数据源的话就需要什么去获取它啊，去获取它。然后呢，存储的话有很多了，就是包括这个传统的 SQL 关系型数据库，包括 NoSQL 啊，就是这种建值对的这种方式。然后还有呢 HDInsight， 因为其他 session 很多啊，我就不多说了，好用哈。这个如果大家自己部署过这个 Hadoop 就知道了，部署的整个这个过程，就算你是用 Cloudera 的这个版本也，它都有这个给你的这个叫做一站式安装的解决方案，也很痛苦，啊，里面因为很多的配置，很多的要管的，而且你部署完了以后，你去管理这个群集，啊，这个就更麻烦了。但是如果使用这个 Azure 上面的 HDInsight 的，你只要说你有几个数据节点就行了。然后接下来大家只要管顶层的，就是软件的部分啊，就是我的算法的部分就 OK 了啊，这个就很棒，对不对？很棒。好，那么同时还有 blobs 跟这个tables， 像我们做一些这个数据的运算的时候呢，可能会有一些大的 CSV 文件，对吧？有的时候没有必要存在 Hadoop 里面，我就把它存在 blob 里面就 OK 了啊，就可以了，到时候一口气读出来。这些我们在这个 machine learning 的这个 studio 中间都可以直接把它们作为数据源的。第二个部分，数据的处理啊，我这里通常讲的是预处理啊，因为数据拿到以后我们可能要做一些什么呢？多个数据源的合并，对吧？比如说时间序列，我要把这个日期对上啊，然后呢我要对数据进行一些清理啊，清洗，然后有的时候呢要进行一些变换，比如说 R 中间就会有一个常用的变换，叫做把 long 类型的数据变成 wide 类型的，就是说你可能是你是用过传统关系型数据库的全部都是 long 类型的啊，比如说我后面在讲这个相关性分析的时候，就有可能我要把它变成一个 wide， 就是列比行多的一个形式，而不是行比列多的一个形式。那么这些变换自己写程序累死了，在 R 中间一行搞定了啊，你也需要做的只是等待，你的机器越快，你等的时间越少，啊，数据的处理跟预处理。那么还有一点我可以提一下，在大数据领域，数据预处理有一个这个很重要的一个部分，其实现在也是一个空白啊，大家回去感兴趣可以研究一下，就叫做数据脱敏。因为大数据处理的时候，我们往往需要用到什么外部的计算资源。那么你的数据是不是会有敏感数据被拿出去，对不对？比如说我给手机号加个 mask， 比如说我的这个身份证加个 mask， 对吧？啊，等等等等。而且这个数据处理完了以后，我能够还原对应到原始数据去， 啊，这就是数据脱敏，在大数据时代这一块儿，我觉得不可缺少。但是现在其实关注这块的人很少，啊，给大家指了一点这个机会。统计分析，千万不要小看统计分析。我有的时候到客户那边去，客户说：“哎呀，这个就是个统计，没用的。”统计很有用处，啊，非常非常有用处。这个数据科学的基础，除了你那些就是什么预测算法、分类算法之外，其实主要靠的大部分还是统计分析。那么统计分析呢，我这里列出来常用的啊，基本上就是一开始就是做统计分析的，所以无数的R包我就不列了。那么在 Python 中间呢，主要是 Pandas、NumPy 跟 SciPy 啊这三个，还有 SciPy 啊，我这里没有列出来 SciPy 作为统计分析的这样一个工具，我们可以用就一行两行的代码。就可以就是统计分析出来说这里面的这个大家的就是所占的百分比啊这类的东西就可以出来了。好，第三个部分呢是这个第四个部分，数据可视化。数据可视化呢，我这也列了一下，这个ggplot2 是这个，其实也很多了，这个是最常用的，我只列了最常用的包。最常用的这是 R 包，然后呢 ，matplotlib 呢是这个这个 library 是这个 Python 中间常用的包，啊，然后呢这个微软的呢 Power BI， 大家可以尝试一下，这个 Power BI 是 Office 365的一部分，然后可以去申请免费的这个账号，啊，大家可以试一下，免费账号大概有个1G 存储，啊，然后大家可以用里面的一些功能，然后它其实很方便啊，因为R 会有一定的学习曲线， Python 稍微好学一点，但是如果接触到这个科学计算的话，它的学习曲线也比较陡， R 的学习曲线是最陡的。那么大家如果就是做普通的呢， Power BI 可以胜任了，它不但有这个饼图、直方图，我们能够想到的一般的这个可视化，那么还有就是包括地理位置啊这些的可视化啊，都可以用它来做。数据挖掘跟机器学习，这个也很多。在 R 中间最有名的 E1701，这里面有大部分的这个数据挖掘算法。然后呢，这个NNET 是这个神经元网络 ，iGraph 是进行图的研究，就是网络的研究。什么东西是网状的？比如说微博的传播，啊，待会我给大家看到。啊，那么 RPA 啊 ，PyLearn 跟Scikit-learn 这个是 R 的这个。就是机器学习数据挖掘的这个库。好，那么如果大家把这个里面的东西都学完的话，恭喜你，你是大半个数据科学家了啊。那么只要在理论基础再强一点，然后这个基本上就是一数据科学家了。好，其实没有那么难啊，我在吓唬大家啊。好，那么R 有很多版本，肯定大家到时候要进行一些选择，开源的 R 以及商业的 R。 开源的 R 呢，待会我给大家介绍，就是 IDE 基本上是用的 RStudio 也有自己的商业版本。那么RE 啊，这是 RE， 就是 Revolution R Enterprise， 这个是 Enterprise 版本，它还有个 RO Enter 这个 Revolution R Open。 那么它提供了一些什么呢？第一，它跟这个 R 是就是开源的 R 是兼容的，完全兼容的，这个没问题。然后它提供了一些额外的扩展性，主要是性能。在做大数据运算的时候，它在某些运算方面是比开源R快100倍的，同时它默认进行多核计算这个开源的R默认不是多核计算，你用一个核真的很累当然了，如果大家比较丧心病狂的话，可以直接用 GPU GPU 的这个包也很多的，就是用 GPU 进行运算。在某些时候，大家这个运算中间如果浮点运算比较多的话，那么 GPU 是很快，非常快，快得超乎想象。当然了，这个如果放在 Azure 的 Machine Learning 上面的话，也会超出你的想象的啊。支持多个平台的部署。另外一个呢，我这里讲它会有一个 Deploy R， 这点很关键，会有一个服务器版本。这服务器的版本的作用就是让我们可以让自己的 R 的这个写的这个程序变成一个 service， 不在本地运行， 而为什么说现在会这个数据科学会有一个突破性的一个发展？现在可以看到这个是爆炸性的，几乎是爆炸性的。以前网上现在一搜，哪哪都是这个 big data 啊，网站有无数的，资料有无数的，啊，就是这个变化非常非常非常的大。那么有了 server 端的能力，第一我们可以使用 server 端的计算力，第二我们可以搭建群集，就是计算群集。第三，我终于该干什么？我的题目叫做搭建科学计算平台，对不对？我们不是做一个个人计算者，我一定要把我的这个计算能力集成到我的生产环境里面去。那么现在我看到呢，很多时候计算平台或者说计算能力跟生产环境是割裂的，是两个部分。一帮做数据分析的人在这里自己玩着 SaaS 或者是这个 MATLAB 和这些高昂的这个商用软件，然后最后出的就是一幅图、一个报告、一个 PDF 出去，那能给你的这个真正的生产决策提供多大的帮助呢？所以最后老板就觉得哎没用，我不要。其实这个是有问题的哈，所以我们就是要看这个东西我们如何能来集成。那么 HD Insight 大家要看到现在支持有 Hadoop 这个 HBase 跟这个 Storm 这个大家要看到三个主要的这个就是数据的这个非结构化存储、结构化存储还有这个流式数据。大家只要在这里很简单的就是填一下这个参数就好了就不要自己再去部署了。这个 Cloudera 在我自己的这个测试环境里面都部署不起来，你一定要 N 台真实的机器因为它对内存有要求的所以这个使用这个挺方便的，而且真的不贵哈，真的不贵，大家可以试一下反正我是觉得还可以，这个价格可以接受那么这个是这个 Power BI Power BI 大家进到 Power BI 的自己的界面里面就可以直接看到了，就是 microsoft.com 然后/Power BI。那么支持这么多个这个可视化支持那么多个可视化。好，性能这一块我们所讲的这个高性能的科学计算性能非常非常重要。这个我们之前做一个事儿就是这个微博的传播路径，大概在10万条转发的时候，这个拿笔记本要一个晚上才能生成一个可视化的图一个晚上。这个所以我们需要高性能。那么高性能的话呢，使用什么呢？使用这个Python 中间有两个，一个是直接多线程的一个包，和一个多进程的一个这个 cluster 就是叫做 IPython cluster。 那么这个呢，大家可以把它作为一个什么呢？作为Hadoop 以及这个 Spark 的一个补充，因为它的部署极其简单，使用也非常方便当然前提你是用 Python 的前提你是用的是 Python 用的 RE 企业版扩展以及 Azure 的性能扩展服务。这个我就不 demo 了大家在 Azure 中间如果创建两台以上的虚机，可以把它作为一个这个性能群集，然后呢指定中间的这个阈值，比如说这个 CPU 超80%或者内存超超几 G 的时候，我来启动更多的这个 instance 来支持我的这个计算前提也是一样，你必须把 cluster 先做好先做好你的 cluster。 所以呢其实真正这个用 machine learning 服务会比较好一点，因为它帮你什么都解决了，瞬间给你很多的这个计算资源。还有就是并行计算框架服务器版 Spark HD Insight。好，我们来首先先来简单的介绍我先问一下有多少人用 Python 的 OK 有多少人用 R 的好了，我的 demo 会很成功因为我比较简单。这个分辨率会比较低，所以大家多担待一点哇，这个我都点不着了。好，我们先来看一个 Python 的这个例子，字可能比较小这个 Python 现在的这个分布式的框架叫做 IP cluster， 我启动一下，默认是启动四个并行的进程。那么它也支持在多台机器上部署，我只要启动起来就 OK 了。怎么没启动啊？ 漏打了一个 star。 啊，这个时候就四个进程起来了。那么我怎么来用它呢？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非常简单的一个例子啊。我启动一个 IPython 的这个Python 呢，这个大家会有很多 IDE 可以用，现在 Visual Studio 也支持这个 Python 的这样一个编写，但是因为它是一个解释型的语言啊，虽然我们可以用一些东西再来这个让它的这个性能继续提高，但是它确实在数据科学这一块非常有用。为什么呢？啊，因为它支持一个可交互的编程方式，比如说这个 IPython 就是它的交互式的这个编辑器，我可以一行一行写代码，每写一行它就运行一行，写错了我就把它改再重新运行一次就好了啊，这是一种交互式的一个方式。那么在进行科学分析的时候，我会经常要对这个数据进行什么转换处理，对不对啊？那么我不可能写完整个程序然后再去测一遍，我就在这里面写就 OK 了啊。那比如说我只要简单的去 import 这个 语法其实都一样，然后接下来呢创建一个对本地的这个它的 class 的一个 client。 好，创建好了以后呢，我们看到一共有四个，然后呢我在这里是这样写的，语法是这样的，它是 lambda 的形式，我让这四个 client 就是零到四，我这个写法是一个切片啊 slice apply sync啊，这是同步的方法，还有异步的方法 lambda。 大家要直接传一个更长的函数进去也是 OK 的，我就是生成一个什么呢，生成一个有四个 hello world 的一个数组啊，这个简单哈。好，大家要看到输出四个 hello world， 那么这是由四个进程生成出来的，所以我们可以把什么呢，一些大的计算把它分布到不同的机器上面去，这个比那个谁简单，对吧？比 Spark 简单， Spark 写一个很麻烦的，然后还要去部署，这个运行起来就好了啊。所以我特喜欢 Python， 因为它快啊。好，那么 Python 看完了以后，那么我们来看 R。一般来说，我们用的这个 R 的编译器，不是编译器啊，这个 IDE。用的这个 RStudio 啊，用的 RStudio。 那么大家看到呢，这个我具体的就不多说了哈，左边是我写的一个小程序，大家看程序不长，大概40行。在这个程序里面我做了几件事儿，第一读取了什么呢，就是读取了这个一个文件，然后呢把它的这个数据进行一些预处理，包括转置，就是 long 到 wide 的一个转置，然后对每一列进行了一个相关性的一个处理，然后最后呢把它用网络图画出来。时间关系我不去运行它，因为在我的笔记本上会很慢。我们用的数据源是，我先把这个关了。哎呀，还点不着。好，我们用的这个数据源，这个文件有个几百兆吧，288兆。这个呢，我之所以选用这个例子啊，是因为跟大家可能相关性比较多。大家有多少炒股的？呀，居然没人炒股啊！完了，我这个例子又选错了。这个以前选择这个工业上面的东西大家没有一个人用的，结果现在选择股票也没人用啊，哎，气死我了。好，没关系啊，这个开玩笑。这个呢是我通过网络的方式 Python 的并我用 Python 的这个并行计算的方式黑了一个这个比较著名的一个网站哈，就是它自己内部的 API 接口，从2006年1月1日到10月23日的所有股票的2000多只，2809只股票的日线数据，啊，就日线，其实就是开盘收盘最高最低量，啊，就是成交量，我还在里面做了一些预处理，就是把它的这个换手率计算出来， 啊，然后同时还有就是它的这个这个涨幅啊，涨幅计算出来，这个我等会儿要来用的，就是刚才我的这个 R 的这个程序。大家别忘记啊，这个 R 只有40行啊，这 R 的整个代码只有40行。那么它能做到什么呢？好，那么这个里面有这么多数据，我刚才那个程序把它生成了按股票的这个相关度啊，我是用同涨同跌来进行相关度的这样一个分析的啊，用的这个 Pearson 的这个相关性这个分析，然后呢就用不同的相关系数去处理，生成了这些股票的一个什么相关的一个图。第一张是2006年1月1号到2015年的10月1号，相关系数0.5。这个，所以我为什么要这样讲呢？就是其实，在做数据分析的时候，大家得不停的去试验你的参数，啊，这个其实一个好的 data scientist 同时必须是一个好的 storyteller， 啊，你必须能够在中间找到故事，否则的话，其实数据就是数据，对不对？离开了大脑，数据什么用处都没有。好，让我们来看一下这幅图。大家看到呢，形成了三个非常明显的簇，比较小是吧？啊，这个因为股票太多了，每个黄色的点就是一只股票。那么这个三个明显的簇呢，第一个簇这一块是主板的股票，这一块是创业板和中小板，说明什么呢？从2006年到现在，其实我们有的时候听到的所谓的就是大小股票轮动的这个说法是成立的，因为中小板的相关性比较大，他们在一起，对不对？然后主板的相关性比较大，所以主板是同涨同跌，中小板同涨同跌，但是他俩之间一般来说不太同涨同跌啊，这说明这个问题。然后这个簇大家会看到它怎么特立独行跑到外面，这些是什么呢？这些是这两年的新股和次新股，所以新股跟次新股一般来说会走出什么独立行情啊，这个很有价值，对不对啊？有没有价值？啊，有价值。什么价值？谁能想到？啊，还是没有想到啊。投资组合，我们在选择自己投资组合的时候，总不能找相关性高的股票投资呀，对不对？那你买两只股票，这两只股票相关系数0.9，那不就跟买一只股票一样吗？投资组合就是为了分散风险啊，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就需要用这个就可以用到。那么大家可能会觉得，哎，这小图真不过瘾，我不会让大家失望的。其实这是个大图，10000×10000分辨率的大图，我们可以在这上面看到所有的股票的这个代码。啊，蓝色的线表示它的相关性小于0.85。红色的线表示它的相关性大于0.85，啊，这个相关系数啊是这样的，完全一样是一，完全不一样是零，啊，这个相关系数，然后应该说完全不相关是零哈，然后还有负相关，负相关就是我涨你跌，所以呢，在选投资组合的时候，你如果能选出负相关的股票是最好的。啊，当然了，这个选股票首先还是要看业绩，对吧？啊，当然这是蓝筹的选法，我是要看业绩的。有些人说我就要找出10倍妖股，那没办法，我这个东西帮不到你啊。但是这个呢，大家会看到说，其实可以找到一些什么呢？我这里还对这个做了一些处理啊，就是这个谁的这个上面的连线，就是跟其他股票的相关性越大的，它的这个圆圈也越大。那么这个大圆圈通常来说是一个不是龙头股也是指标股。啊，就是接下来的走势你看它就好了啊，你不用看其他的东西。其实这一轮大家也都知道龙头股是谁呀，乐视啊，大家可以看关注乐视哈啊。好，那么啊，这是红线，就是这个线越粗表示他们的这个相关性是越高的啊，越高。所以就是红线然后一个粗线，那可能相关系数我看了一下，就是相关系数最高的能到0.96，两只股票。当然了，也许是两只股票都是新股，然后它还经常停牌，好，就那两天它就同涨同跌了，有可能。所以在做数据分析的时候，细节里面有魔鬼啊，大家一定要注意，细节里面有魔鬼，不是数据越大就越好的，还是要细致。这个数据分析领域有一个非常著名的数据集， 名字我忘了，叫什么南方小镇还是叫什么，这个是科学家研究了很久的一个数据集，其中只有十几个人，其实就是他们每天就是互相参加，同时参加什么活动啊，这么一个很小很小的数据集。但是就这个数据集几十年了，最近还有论文相关论文发表啊，就带大家相关论文发表。所以数据科学其实还是一个挖掘的科学啊，还是一个挖掘科学。那或者说你这个东西就这么回事吗？好，我们来看一下，如果说我们再多加一个维度，刚才我这个是从2006年1月1日到今年10月23日，对吧？对，10月23日。那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如果我调整了相关系数之后是怎样的情况？我刚才是0.5，对吧？啊，相关系数。那么相关系数调整到0.6以后，大家会发现它更稀疏了。那么0.6以上的，大家会看到形成了几个明显的聚簇，啊，几个明显的簇。这个我可以明确告诉大家，一个簇是证券券商，一个簇是银行。啊，所以就是说，银行券商这个大家买那个最大的那只就好了，呵呵，就不用再去管其他小的了，啊，他们基本上不会有什么大的这个独立的出来。好，那么我们再来看什么呢？啊，其他的我就不给大家看三个典型的哈。这一张是从今年6月1日到10月1日的，今年6月1日到10月1日是暴跌，大家会看到。大家的相关度非常非常高，这个的相关系数，刚才我给大家看到是0.5的，对不对？最大的那个图，这个相关系数已经到0.7了，我到0.8仍然会有很厉害的一个聚集，这是为什么呢？暴跌的时候，所有的股票都在跌，没有人能走出独立行情的，啊，所以就是说，这个说明什么呢？就是买股票逃顶一定要逃的。你不要觉得自己拿了好股票，这个它就不跌，好股票一样跌，啊，因为但是这个有图为证，对吧？啊，那么还有这两个，哎，这两个好像有点独立嘛，这两个独立的是谁呢？银行、券商，啊，就是主力，对吧？银行、券商，啊，所以他们两个走出了比较独立的行情，但券商没有那么独立，银行是最独立的。然后下面这个簇。我没有仔细去看它，因为我对中小股研究比较少，这也是业余爱好，不然大家以为我是证券公司来的，我不是啊，好，那么这个可能是妖股啊，可能是妖股啊，所以这个可能说有的想赌的就会去研究这个东西啊。那么我们看到说什么呢？40行的二代码能够让我们知道这么多的东西，但是。就像摄影一样，这个靠的不是镜头，是镜头后面那个头，对不对？只要你深入的去研究它、分析它，你可以得出很多有用的结论，啊，非常非常多的结论。包括后面你要是感兴趣，大家感兴趣，还可以用一些什么呢？比如说叫做 seasonal 的，就是这个叫做周期性的分析，啊，因为有些老股民有些经验，我一只股票春天买，秋天卖，啊，播种跟收获的季节，哎，每年都能赚到钱。那么大家就可以用数据分析的方式去看它是否真的存在这个周期。那么周期分析二中间是有直接就是有数据包的啊，大家但是之前要做一些数据平滑啊，这个预处理，就比如说这种股票数据是一定要做数据平滑的，不然它每天其实都是一个其实是一个随机波动啊，不是有规律的。好，这是我们看到这个例子。那么讲这么多。大家会说，这玩意儿还是你自己在这分析，对吧？你运行一下啊，运行一下这个程序，然后接着看一下。那么，我们如何把它集成进生产环境？两个途径，第一个途径 ，Azure 的这个 Machine Learning， 第二个途径。SQL Server， 啊 ，SQL Server 2016加入了对 R 的支持，大家可以直接在中间用 R。那么这对我们来说是非常振奋的一个事儿哈，因为之前我用 Python 转来转去，然后接着再用 R 来处理啊，那么很不方便，而且生产环境没法用，啊，这个非常麻烦。那么好，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前面是数据源，对吧？数据源可以是这个文件，可以是这个来自数据库。然后呢，通过 Machine Learning 的 Studio， 我刚才没有展示任何的就是机器学习的东西。因为现在机器学习其实也挺复杂的，它分的东西实在太多了。现在最火的是深度学习，但是现在我看到呢，比较多的应用还是在这个自然语言处理上，对传统的这个行业的关注度不大。但是这个其实意味着机会，你在传统行业只要比别人强那么一些，其实就能从中间发现很多很多的东西。好，最关键的是说，我们在这个 machine learning 这个服务中间，我们可以把它发布成 web service。一旦发布成 web service， 它就构成了生产力。我们可以在自己的生产环境中间去使用它。那么大家如果是说，比如说哈，我很聪明，我发明了一种方法，能够进行非常精准的人脸识别啊，现在人脸识别也比较火，但是你为什么不去想想不是那么火的，比如说车牌识别？但是它应用范围很广啊，大家可以看到很多停车场现在开始变成车牌识别的了，你不用再去刷卡了，直接根据你车牌就来了，对不对？那么如果我有一车牌识非常非常好的一个车牌识别的算法，我把它发布在 machine learning 的 marketplace 上面去，那么其实你这个做法已经什么降低了这个行业的整个行业的门槛，任何人都可以做停车场应用了。这个就是计算力带来的改变，它可以让很多行业的门槛降低。好，那么最后呢，使用这个服务就可能是这个 mobile 的这个 app 啊，也可能通过 Power BI 去展现它或者怎么样。当然，我更喜欢用我的 R 的这些库来 R 包来自己来画，因为它可以画出一些饼图、直方图，现在大家看到很多了，对不对？它可以画出一些不一样的东西。好，那么 Azure Machine Learning 中间这个里面呢，就是第一天其实那个老外也都讲了一下啊，这其实就是一些算法，包括其实主要是算法包括几个方面啊，包括聚簇啊，就是聚类分析。然后聚类呢，比如说还有这个两类的这样一个聚类，就是这是回答是跟否的问题。什么时候我们回答的是跟否的问题？这一块也是在这个人工智能领域应用的非常早的一块，就是垃圾邮件的这个识别。这块已经非常非常成熟了，它其实就是一个两类分类器，所有的算法都是两类分类器，就是你是垃圾邮件还不是垃圾邮件啊，这就回答是跟否。或者我们还可以做一个，就是我根据你说的话，我来分辨你是男还是女啊等等啊，或者说你是个男人，然后结果被分析成是女的，那么说明你是不是有问题啊，开个玩笑哈。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多类的这样一个分类器，那么就是分析是你是哪类人，比如说用在这个商品推荐的这个算法里面。那么还有就是回归分析，回归分析有很多啊，这个包括神经元网络，其实我很喜欢把它分成线性跟非线性两类。线性的呢包括线性回归啊，就是说我们可以画个曲线出来。非线性的呢，神经网络是一个典型的，还有一类是贝叶斯，这个属于概率模型，这个大家都可以去关注啊，这里就不多说了，因为 machine learning 里面的东西很多，用起来其实很方便。好，那么典型的业务场景呢，包括很多啊，这个大家也可以看一下，如果跟自己行业相关，大家可以在中间寻找一些机会。销售预测，实时的预测，刚才我讲的这个零售行业其实就属于这一个。然后营销量化比如说这个微博传播的一个量化，对不对？还有我的这个销售，我搞了一个促销活动，我的促销活动到底效果如何，我下次应该怎么搞可以让它更高啊，这个都是我们可以去建模的。市场策略优化，那么财务风控包括异常检查，然后信用风险管理，比如说现在最比较火的是什么互联网的这个信贷啊之类的，那么我要看你能不能还起钱，对不对？大家都说现在我做大数据金融的，然后我就是来看你这个就是进行风控的啊。然后另外还有一个银行中间这个洗钱的这样一个自动检测啊，其实股市证监会想管就可以管，他来个这个异常检测就能知道你内幕交易了。好，那么客户的分类、产品推荐以及这个运营呢，跟现场中间也有门店选址。那么之前我们参加过一个这个就是国际上面的一个这个大数据的比赛，当时就是一家国际化的公司，他想进行这个门店选址，就是我想知道符合哪些条件的门店，它之后的销售量会比较高啊。那么对于这个商家来说是很有用处的。好，那么还有操作规划什么物流的这样一个优化。 啊，就比如说现在这个物流公司很多，我怎么样进行商品的配送，我的成本最低，对吧？这其实是一些老问题，但是我们有了新方法去解决它。好，那么我们来看一下在 Azure 上面，Machine Learning 服务。首先呢，这个 Machine Learning 呢，我可以建不同的，我可以建多个这个 workspace 啊，就是不同的 workspace 进行不同的处理。同时，我可以把我的 workspace 呢，共享给其他人。也就是说，你的同事可以上来到你的这个 machine learning 的这个 studio 中间来看到你做的这些东西。哦，我快点讲啊，没想到时间到了。好，那么同时呢，我们看到里面会有什么呢？管理我们的这个 dataset， 这是我自己上传的 dataset， 几个做过预处理的这样一个微博，然后呢，还有就是，然后呢，这个我们可以创建我们自己的这个实验。其实就是说，我们说科学分析分两块，一块主要就是做探索性的分析，然后我才能把模型发布到真正的市场环境去。那么这个实验呢，就是一个探索性的分析。好，我点开一个。啊，可能太小了。好，我这个里面呢，就简单的，第一，拖进来了一个这个数据源，然后呢，我们可以在这里，这个数据源我可以把它放到什么呢？放到 notebook 里面去。这个里面大家看到这有个 notebook， 这个 notebook 呢是基于 Python 的 notebook。然后这个 notebook 的好处是什么呢？我这里有一个已经有的 notebook 啊。好慢，等会我们再切回来，因为里面有数据。好，好，我这个下面呢就是，读取这个数据源的一个 R 的代码。我们首先把它给读进来啊，把它给读进来，读它的这个数据，就是 CSV 读进来，然后设置一些参数，使用 rgraph 这个包进行网络的这样一个分析。然后同时呢，我们把下面就是把这个网络图画出来，啊，那么画出来之后，因为我已经画好了，我就不耽误大家时间。所有的图形会输出在第二个这个接口，就是输出。第一个输出呢是大家要写一个这个 myport， 啊，就是把这个 dataset 输出过去了。如果熟悉 R 的话，大家会发现其实它很像 R 中间的这个管道的这样一个处理。那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输出。如果是一个数据，可以 save as dataset， save 到我们自己的这个 workspace 里面。同时我可以 visualize， 因为我有图形。好，耶，图形在哪儿呢？你忽悠我。因为我的图太大了，我这是一个，虽然没有前面一万那么大，也是8000×8000的，因为我是把一个微博信息给放出来，大家会看到这个微博信息在这儿。那么这个 Python Notebook 呢，这是基于最新的 Jupyter 的，就是这是4.0 Python， 就是这个 IPython 的4.0的。那首先我把这个读出来，它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数据，对吧？然后这是一个这个交互式的环境。然后接下来我可以做什么呢？我可以看一下它的名字，一看有很多重复，对吧？很多重复怎么办呢？在 Python 中间很简单，只要写一个 unique 就出来了。我们就可以把所有的名字就筛选出来，有这么多个涉及到这个微博的这个数据里面涉及到这么多人。如果我们要做更多的预处理，那么 Python 的库里面像 Pandas 啊，然后还有这个 SciPy 啊，都 NumPy 啊，都有很多的这个工具，我这个就不展开讲，这个 N 天都讲不完啊。同时大家会看到，我可以在底下输入新的这个代码 ，Python 代码，这是一个基于 Web 的交互式开发的这个界面。就是刚才大家看到我用 IPython 是一个命令行的，对吧？但是这个是在 Web 上面跟命令行一模一样，啊，大家想怎么用怎么用，而且后面也可以连我刚才说的那个 cluster， 提升它的计算能力。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图形化在哪儿呢？因为它太大了，所以我要波动。这就是一个微博的传播路径，那么我把它存下来了， 我们来看一下。啊，这个很漂亮，对不对？啊，这就是一个典型的微博的一个传播路径。当然我们也有可能看到这种病毒式传播，比如任志强转出来的那个就很乱，因为它的链很长啊，可能有多层转发。那么这个呢，转发的层数不是很多，我们来放大看，可以看到这个很典型，第一层最多，然后接着呢会有后面的转发。我这里没有把人名列在这，因为隐私问题哈，然后账号列在这。然后我们其实真正在做分析的时候关注的是这两条路径，这一条和这一条，可能这个投出来又看不到这个线，因为它们很长，中间会有一些关键节点。那么如果你这是一次营销活动，你就应该关注这几个号去分析一下，对你接下来的这个决策会带来很大的帮助。那么我还没有加其他数据进去，我只是把这个网络展现给大家，所以大家已经看到了，就是我们讲数据科学中间的五个方面都非常重要。如果你不做可视化，那最后其实不说明问题，因为没有把数据转换成大家可理解的方式。如果你只是画饼图、直方图，这个很多人还是不理解，所以我们要用更多的这个方式去做。这个推荐一本书给大家啊，我也不是作者啊，我不是那个过来给他当托的，叫做这个数据可视化之美，有中文版，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就里面有很多这个数据可视化的例子。当然，并不是说其他不重要了，我们的这个统计分析，我们的数据的预处理非常重要，预处理不好的话到后面就有问题，比如说股票中间你平滑的算法没选好就会出问题啊。那么最后呢，就是说我们所讲的这些人工智能的算法分类器啊，这个因为比较深了，所以我就不展开，但大家感兴趣呢可以继续往下去学习，这个内容会比较多一些。好，那么我的内容就这么多，不好意思拖了挺久了。那么接下来如果大家有问题呢，可以私下里跟我交流啊，我也可以跟大家互相留个联系方式，然后以后可以多沟通。好，谢谢大家。